6:30，给自己第25个小时。艺术当然靠天分，但我们都太过于把目光聚焦在这里，从而也给自己找了借口，没有天分就可以摊摊手，离得远远的。其实只有极少数艺术家是完全的靠天吃饭，除了天分和灵感，许多艺术家都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，堪称工作狂、偏执狂。当然，我们的目的不是成为职业艺术家，和自己比照，只要比第一天拿起笔时有进步，就没有荒废自己的时间。在我刚刚开始学中国画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位辞掉大公司的工作，从云南跑到北京拜师学中国画的女生，纯粹的零基础。她的未婚夫支持她用一年时间做她一直想做却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两人准备她学完画就结婚。刚开始她画的真的不怎么样，而且因为背景和画画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感觉很多内容她其实是没有完全听懂的，但她依然按照自己的步调坚持着，是很坚韧的一个人。一年后，有天再看他的画，突然惊愕，画得竟然可以这么好了。从他身上，我越来越坚信，时间花在了哪里，哪里一定会有所不同。只要你一直在做这个事，一直练习，就一定会有进步。哪怕步调很慢，但没有停下来就好。也许最终我们都没有办法成为职业的艺术家，毕竟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逃不掉的任务和工作，但依然可以用持续不断的练习把我们的天分充分地挖掘出来。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一直在迭代，一直在升级，对艺术的认知在升级。说涅槃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对于又要育儿又要工作，生活忙碌至极的各位妈妈来说，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。所谓给自己第25个小时，在于我们在所有的生活排序中如何提升绘画的优先级，并创造性的运用时间。参加第一期艺术研习营的妈妈小麻团全职上班，家里有2个孩子，上班通勤单程需要1个半小时，可他还是每天挤出时间，早上上班前在小区里写生。如何做到的？大家都很惊讶。他说自己固定5:30起床，原来就是在楼下运动，现在是带着写生本和小板凳散步，结束后顺便写生。至于其他的妈妈，有的调整了中午午餐的方式，留出半小时画画，当然更多的是在孩子熟睡了之后半夜作案。在孩子睡着后，世界安静下来，在房子里各处晃荡，拿起一瓶醋，发现一瓶油，模特源源不断。每个妈妈都有这样的体验，孩子睡着后，自己终于可以刷手机、追剧、网购，拿起想读却一直没时间读的书。那是时间被极尽占用之后的一种报复性消耗，无论做什么，只想要一点自己的时间，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。但面对屏幕的很多娱乐是非常耗时的，网络上的信息随便看看，半小时就过去了，短暂的愉悦之后，会有时间荒废的空虚感。而画画这件事能够带来的是充盈感，不仅是享受成果，更是在画的过程中慢下来，聚集精神，类似于打坐冥想的效果。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没有这样的定力去通过打坐冥想来休息，绘画则是最适合的手段了吧。如何获得多出的1个小时？时间管理、精力管理、优先级管理。近年来，关于时间管理的话题很流行，因为无论孩子大人实在都太忙了，但更有效的其实是精力管理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，即便时间安排在一件事情上，效率低的话也没用，但如果能集中精力，效率则完全不同。 但画画这件事的属性比较特别，投入多少时间、多少精力，其实都不嫌多。我觉得在我们讲求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中，要学会优先级管理，见缝插针地做一点小练习。毕竟大家基本都没有特别大块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做这件事。为了提升优先级，我其实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。在试验课里，我用的题目是每天练习五分钟。对呢，每天五分钟，门槛不高，都可以做到。但一旦体验到了绘画的乐趣，很多妈妈交作业的时候都说，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画过去了。是的，得到乐趣，时间会停滞，因为实在太享受了。虽然目标是画出气韵生动的画，但最重要的还是过程。你不断临摹，不断写生，最终这些东西会为你所用。而在过程中能够获得乐趣是特别特别重要的。否则这个没什么用的爱好真的很难坚持下去。当你获得自由，状态放松了，并且在过程中了解更多的艺术形式，你对生活的感触就会越来越敏锐。画作的神韵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过度紧张，学了一个技巧就一定要如何，思忖再三才下笔，或者太过纠结于这张画是不是没画好，那真的很难享受其中。画好画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在这个成长进步的过程中，你觉得很享受才是最重要的。不妨巧妙地调整时间，每天给自己第25个秘密小时，躲在这个时空里享受艺术，享受自己与周围世界的秘密连结。 6.4 不可一日无画。6，以上这六章的内容可以划归一个基础单元，基本上梳理了可以动手来画一切的简单技巧。在这一节做个简单的总结。回顾初心，我们希望把艺术融入自己的生活以及跟孩子在一起的每个时刻。展望未来，我们希望不断地画出气韵生动的作品。临摹，跟先人学习，跟艺术家学习。写生，向自然学习，向世界学习，向世间万物学习。创作，画我们自己的画，画能感动自己的画。要想从技法中获得自由，就要每天连续不断的练习。理性的思考，比如构图，比如对线条的分析，这些都要有。但是在绘画的过程中，我更期待各位投入一个心流的状态中，画出自在的线条。成为母亲不意味着就要放弃自己的生活，画画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，更有温度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路径，零基础的起点也并不相同。有人第一幅就有模有样，有人拿起笔线条颤抖。习画习得的是平衡、法度和自由。在每日的练习中，他们和平相处，不再争夺对你的控制。终有一天，你可以画自己的画，自己的感动。在这一章的练习中，希望大家可以做个小复习，把在前面每个章节中学到的内容，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个回顾。绘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和游戏的升级通关不一样，每个议题都可以不断回头重新学习，并有无限空间去精进。这个回顾很重要，你会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及对新的课题进行学习之后，自己对于前面内容的理解更有深度了。要肯定自己的每一点新的体会，记住，你是唯一的。艺术从根本上看完全是个性化的，是你的，哪怕作为初学者也要不断提醒自己这一点。先盖住下面表格的最后一列， 回忆一下每一章你记住了什么，再对照自己的写生本来看看。看完了，对照完了，有什么画画的想法，就去试一下吧。我们要基于生活视觉经验的输入和积累，理性的思考和经营，辛苦而愉快的劳作，把心中的意象表达出来，获得自由，万物皆可入画。